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因信称义的一个见证哈，就是实在，各位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我们信主就一定没有好结果，有，我们信主就一定没有今生的祝福，有，你也完全可以讲啊，我信了耶稣，侍奉神，让我的先生生意多好，让我太太多漂亮啊，等等等等，这都可以讲的，这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最基本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生不能绝对的完全的用今生的遭遇来衡量，必须用上帝的话，必须用耶稣基督救恩来衡量。好，然后你看这以诺的事，第二个被提出来的，整个以诺的被记载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的那一句话，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这样，也没有讲他带领多少人归主，也没有讲他多医了多少病，赶了多少鬼，都没有讲他的事工，不管好或不好的都没有讲。而在不管是当时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赛特的家族，或者说该隐的家族，以诺都没有什么成就。对了，他总共活了365岁，可是平均那个时候人大概活900岁，也就是他今天他寿命大概只有30几岁，我们今天人都80-90岁，大概只有30几岁，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事工就被接走了。但是神说神很喜悦他。好，各位，我再一次强调，你最讨上帝喜悦，你一切讨上帝喜悦的基础建立在你对上帝的信靠上，你知道他为你所成就做的是无比的美好，你要为他做任何的事都要建立在这上面，而且你做再多那都跟他为你做的不能比。我们永远即使靠着圣灵所成就的一切美事，待人归主，医病赶鬼，结出圣灵的果子，个性变好，那些都很好，但那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上帝要的是完全，我们总不够完全，完全只有披戴基督，基督是完全的。好，你根本找不，以诺听说圣经这样讲，他是没有死，不至于死，我说听说就是根据圣经，但是他人也找不到他，对人来讲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像很多人对天堂一点都没有盼望，对地狱也没有什么恐惧，我们信主的人却应该知道天堂多么美好，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就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在地如在天的这经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常有这样的经历啊，常有这样的信心。好，第六节我们很熟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这话也重要，不能够哎。包括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来解释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等等，我都如果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是都没有错哈。不过如果我们要有爱，我们总必须领受上帝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才能爱上帝。所以如果上帝因为我们的爱才喜悦，那也可以讲，那只是在讲我们的爱见证出信心的真实。我们有信，我们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神借着他永远的美善为我们成全了那美好的事，我们相信这样神就很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信，魔鬼也信，魔鬼也信上帝的存在，魔鬼应该也信上帝的能力，魔鬼起码也知道也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魔鬼恐怕也知道也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魔鬼不信上帝的慈爱，他不信人到神面前，任何的受造物到神面前来就可以领受神赐他的恩典。 所以你信有神，你信三位一体，你信这些，你要信他对你的恩惠和慈爱，他赏赐你，他赏赐你，你寻求他，他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因此你寻求他的心也是他给你的，不是他给你的不想寻求。我们有一颗寻求他的心，他就给我们。各位，这个世界上你寻求金钱不一定得到金钱，你寻求学问不一定得到学问，你寻求爱情不一定得到爱情，你寻求上帝一定得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你一定得到。好，下面他讲的是挪亚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未见的事，信是未见事的确据。我们刚刚讲的未见事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那也是没有错。但是在生活里面，如果你最终要得到上帝给你这一切丰富的现在看不到的美好，但现在能凭信心经历到的这些美好是真的，不过这里面也包括上帝告诉你还没有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事，你也相信。也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有恩典，也有震怒，我们相信有天堂也有地狱。挪亚在信心当中，我说的可能在信心中比因着信更好，就是因在信心中一直强调那个继续不断要有信的那个态度。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因此加尔文他们、路德他们都也很喜欢讲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要强调这一点了哈，就我们知道就好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神跟你讲话。如果你不小心看的话，就我们刚刚讲，你看亚伯，你会觉得他因行为称义，他献的祭比较好，所以上帝比较喜悦。其实是因为他有信心。以诺，上帝喜悦，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散步的同伴。其实是因为他喜悦跟上帝同行，他喜悦知道上帝会赏赐他，所以他就跟上帝同行。挪亚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挪亚如果你从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看起，你就也会觉得挪亚是因行为称义，因为创世纪六章九节讲挪亚是义人，挪亚与神同行，然后挪亚建了方舟，这都是行为。可是这些行为是凭着信心产生的，而那信心是因为什么产生的？是你应该要从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看起，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就神恩待了他，是因为神的恩典使他有信心，是因为神的恩典使他不跟当时的世代一样，他因着信，神就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动了敬畏的心，你在每次看到圣经敬畏的时候，我们和合本翻敬畏的时候，你都要记得那个字也可以，也同样有一个意思，就是惧怕、害怕。挪亚在信心中，在上帝给他的恩典中，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让他害怕，预备一只方舟。那神让他看到了什么他害怕呢？可能神让他看到了洪水的可怕，我要用洪水来灭掉这个世界。可能挪亚看到了这个事，可能他只未见的是这个。当然也有圣经学者包括冯英坤先生说不会是这个，圣经总是在讲上帝的美好，让我们对他的敬畏。不过我觉得这经文可以了解，不管上帝所要赐的美好，或者上帝对那个悖逆者所要带来的刑罚，都可以让有信心的人对上帝更有信心，都可以让敬畏上帝的人对上帝有更大的敬畏。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于是他的信心，的确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行为。我们虽然一再强调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一再明白，不管是雅各或者保罗或者希伯来书作者，都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只是行为是果子，信心是根，根比果子要重要。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你在创世纪第六章就讲到说神要他做这件事情，这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当然是神使他得救，各位，神也可以非常轻易的不借着方舟就让他得救，神可以轻易的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让大水的时候有一只鲸鱼把他们全家都吞了，然后养了他们一年，完全可以。上帝也可以让水里面突然有很多鲸鱼把大象也吞了，把那些通通吞了，然后让那些人淹死了以后，那桶水大概一个钟头就够了，把大家都淹死，然后把他们吐出来。上帝可以做这个事，各位，上帝可以行神迹奇事，但是不管上帝行不行神迹奇事，你就照上帝的话去做。而一般来讲，当没有那些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或神迹奇事不像你想的那么大那么好，所谓好的时候，你就听嘛。他就叫他预备一只方舟，他就预备了方舟，他就做了，使他全家得救，然后定了那个世代的罪。挪亚怎么会定那个世代的罪呢？当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要定这世代的罪。我看当审判的时候，挪亚也可以定这世代罪，因为这里讲定世代罪。为什么呢？因为当审判的时候，一定所有人都会喊冤呐。那么有人会喊冤，会说上帝说你怎么不信我呢？哦，因为那个我那个教会的牧师实在太不会讲道了，我每次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讲的又很烂，语无伦次。那么尼尼微城的人就起来说，哦，我们这个城里来了一个传道人，是最烂的传道人，他什么都不会讲，只会讲一句话，再过40天你们全城死光光。这话很难听，可是我们都悔改了，所以你们有罪。上帝说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来教会听道呢？哦，我家离那个教会很远呢，开车要2分钟，哎，好远哦。南方女王会站起来说，我从地极，我从南极，那时候没有飞机，坐骆驼，坐海豚，到我从地极要听所罗门的一句话。现在不是所罗门，不是你要到地，你要坐那么久的飞机，要开多久的车，现在是耶稣到你们中间来，你们不听，你有罪。那个世代的人跟这个世代人都会说，我们不信你，因为没有证据，上帝在哪里？挪亚会站起来说，哦，你知道挪亚在彼得后书讲他们做两件事，一个就是建方舟，另外一个是传义道。他建方舟的时间可能是100或120年，传义道时间应该也是100或120年。各位，挪亚是我们这些牧师很安慰的，因为我们牧师传福音，尤其在台湾，很少有人信耶稣的。挪亚他们全家传了120年，没有一个信，所以我们很安慰。传了120年，你们没有一个人信。挪亚并不是笨蛋，他能造一个方舟。挪亚做什么都做得很好，哎，他是造船系的，他造一个方舟不像铁达尼会沉下去的。他是航海系的，他是动物系的，他能叫那些动物通通上去，而且不会打架。各位，我们以前做的数学算术问题嘛，一个人带着一只鸡一只狗过一个河，然后什么，然后要怎么过最方便，你怎么狮子啊，狮子看到狼，狮子看到老虎，狮子看到羊，怎么都不吵，每个人都进去， 每一只都进去，它是动物系的，它又是园艺系的，它种葡萄就种得很好，它又是烟酒公卖橘子，它会酿酒，它做什么都做得很好，它除了传道以外什么都做得很好。我的意思就是那个世代人看到这个聪明人，这聪明的一家也是一个艺人，也听他们讲了100年呢，他们都不听，所以他们不能说他们没听到，他们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能说没有见证。他全家得救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从信而来的赏赐，从信而来的盼望，从信而来的产业，从信而来的和好，这里是从信而来的义。我们也看一下彼得前书好了，我们不看彼得前书的我们不看后书，我们看前书。前书第三章第20节有意思啊，下半句这里有人问那个监狱的灵是什么，我们不去谈它，你也不要太被烦恼过。那监狱灵可能我觉得最好解释就是所有不信主的人，不管是挪亚那个时代或任何一个时代，那个这个灵19节的灵就是圣灵在每一个时代，不管挪亚时代或今天所传的福音，或者是我们这些有圣灵的人我们传福音。不过我要讲的是20节的下半句，神挪亚预备了方舟，然后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他神在忍耐他们，等他们悔改，但他们一个都不悔改。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他有没有写错啊？他应该写借着方舟得救嘛？他有没有写借着水得救呢？水是灭掉他们的，借着水得救。有可能根据这一节跟下一节连在一起，他要讲这个水就是指洗礼。当然我们也不会说洗礼救我们了，但洗礼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们不会讲水洗净我们的污秽，但我们会用水来形容耶稣让我们干净。那为什么他说借着水得救？各位，因为挪亚那个时候那个世代的人恶人，我也不知道神怎么保守他，就他做方舟，别人也不来破坏，别人也不来杀掉他们全家，因为他们是与神同行的，我想神在保守他。但是我相信他们在那个世代也是很辛苦。挪亚建方舟如果要买木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建的，那个卡通片有很多很多什么动物来帮他忙啊，这我不晓得，应该那时候也没有钉子，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木器时代，还连石器时代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买钉子可能是买那个中国大陆的假货，太软了，不行。我还是开玩笑的，就他也要跟世人那些罪恶的世代、上帝愤怒的世代打交道，所以也很痛苦，也很辛苦。不好意思说，但要说的，洪水把那些灭了，也是救了挪亚，让他出了方舟以后，他可以不要再跟这些可怕的人相处。所以洪水灭了那些人，也可以说洪水救了挪亚一家，正如同红海的水灭了法老的军队，也可以说红海的水救了以色列人一样。在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这一段不太好懂哈，这一段其实可能讲两个东西，一个在讲洗礼，一个在讲教会。教会就是用方舟来表示，洗礼就是用那个水来表示。好，不过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要到耶稣讲的话，路加福音第17章。路加福音第17章第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这个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 挪亚的日子好像就是二十七节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The day of Noah。 不过我们第一天不就讲了吗，挪亚日子也许不是那一天，挪亚日子也许是进建方舟的那一百二十年，因为他说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也就是末日末世主的日子可以是每一天，每一天主都在宽容你，你不看重这个宽容，你不注意这个宽容，那有一天就是你要被毁灭了。那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我们也说挪亚那个世代人的罪恶，各位你回去看创世纪第六章，实在没有什么罪恶，你没有看到他们欺诈谋杀同性恋都没有看到，你看到最多只有一件事，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这里也不去讨论，起码也不是什么坏事，起码生出来 伟人看起来也不错。我想这都是一个提醒，就罪恶不会不罪恶不在乎说有什么一定都是什么欺诈啊杀人啊强奸这些，罪恶你就可以看到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当中没有上帝，人忘记上帝就是罪恶。那挪亚方舟这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讲的也是很感动。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这跟我们的电影很多也不太一样，洪水来了是不知不觉的。那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一起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挪亚建方舟，我们说可能是一百年或一百二十年。当他建了方舟以后，都建好了以后，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七章的第四节可以看到，上帝说你建方舟，因为有洪水要来，等到方舟都建好了以后，上帝才确实告诉他什么时候洪水要来，七天之后。这七天干什么用的，就是 boarding time， 就是登机时间，从第63排到第51排先上，我每次都是经济舱的，我从来没做过其他的，所以大象先上，什么狮子先上，上去，然后的，各位，那也是一个见证呢。这些人还旁边人，我相信都来看戏了，哇，全世界动物都来了，熊猫也是，什么也是都来看了，很稀奇，一对对走进去，七对七对走进去，也没有打架，也没有咬，这很稀奇。他们有没有人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啊？他们应该一定问过，因为挪亚一定讲过会有大水来，挪亚那次可以确实跟他们讲，再过七天，再过六天，再过五天，再过四天，再过三天，再过两天，就是明天。各位，他们都不听，我却非常的能理解，恐怕我们也不会听，因为一百二十年了，通通没有下过一滴雨，各位，那时候没有下过雨，他讲的没有人相信。你今天讲末世这个世界要被火毁灭，也没有人要相信嘛。彼得后书讲什么都一样吗，你们的基督徒在那里吹牛乱讲，对了，我们很多人在那里乱讲吓人，所有的都进去了。这些上帝在审判的时候都会说，那时候挪亚在跟你们讲，你们没听到吗？可是我们没看到下过雨啊，我们也看到没看过水来过啊，那可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上帝的话比环境重要。我们 生活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当他们通通都进去了，通通登机了，各位你在坐飞机的时候不也听过吗？机门已经关闭了，那就是第16节。不过机门的关闭是耶和华关的，那就不能再开了，再开就是一年以后了。应该是门一关就下雨了。那些人就来不及了。那我看过这些图画，你们在 Google 上 search 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冲到那个方舟那里来，没有用。不过根据马太福音说，他们死的时候都还不知不觉。不管怎么样，他们被定罪了。各位你看以诺，我们现在看到三个人，亚伯、以诺、挪亚，你看他们所表现的和后面的都在提醒我们，就是你的信是看不到的，上帝是看不到的，上帝话的实现不是完全看到的，耶稣的复活是你看不到的，但是经上记载了，你就要相信看不到的。下面那个也是看不到的，也是看到的。下面那个是讲的最多的信心，就亚伯拉罕，他看不到，那里在讲什么？那里在讲神给他应许。那应许虽然在希伯来书11章没有直接讲，那是看不到的。各位，那跟你今天移民澳洲或者是洛杉矶都不一样。我猜你们移民到美国或澳洲或加拿大，都先看一看吧，先来看一看，或不来看一看也是那个游览公司，不是游览公司，旅游公司或办移民公司，把那个洛杉矶你要住的地方什么，我听说很多中国大陆有钱人也是先给你在电脑上看一看嘛。各位，亚伯拉罕从米索波大米移民到迦南地，没有 agent 的先带他看一看，你要不要先来我们安排一架飞机就让你看一看那个地方好不好，然后再回去。他看不到，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去哪里，这从我们人来看是很糊涂的。你要移民，你要住的地方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学区是什么也不知道，邻居是谁也不知道，房屋经济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各位，你知道你我就是这样吗？你我信的时候，从一个角度你也不知道你要去的是哪里，你要去的迦南地是哪里，神要给你的是哪里，耶稣是多么的好，你能知道只有上帝的话。很多不同的话来跟你讲，有人听到是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有人说信耶稣得永生，有人说口渴的到我这里来，有人说耶稣爱你。我不知道你听到布道会或者诗歌是什么，反正你听到了，圣灵感动了你，你就信了。你的信跟这些人前面的一样，不过我们特别喜欢讲亚伯拉罕，因为圣经也用最多的文字来讲。我们因着信，我们在信心里，我们因着上帝的话，我们被他呼喊，那个在神学里叫有效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有效的叫我们决心跟随了，叫我们决心相信了，叫我们决心离开现在一切的，要到将来得到那个话所对我们说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一类电影没有？我看过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那么各位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从米索波大米出来，那是全世界闻名，应该是跟埃及一样古的，比我们中国要，我们中国文明其实只有3000年，不是一般说5000年，埃及或米索波大米文明大概是7000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概6000年7000年，那时候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你们念外国史知道吗？两河流域，肥鱼月关，人类文明的摇篮，两个地方，尼罗河和这两河。亚伯拉罕是去最好的地方，亚伯拉罕住在洛杉矶的 Irvine 然后神叫他到爱斯基摩去，就他听到一个声音，你走。各位，你移民到美国来，你是怎么来的？你跟你爸说，哦，我听到一个声音，神经病嘛，对，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们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你去哪里？哦，我也不知道，好，那地方，哦，让我查一下 Google， 找不到，哎，迦南地找不到，因为那鸟不生蛋的地方，哎，那到今天如果不是以色列，也是鸟不生蛋的地方，那远远不如米索皮达坡大米那么好的地方。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的下半句，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如果照这句话，他们原来全家是侍奉偶像，包括亚伯拉罕。我将你们的列祖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把他叫过来呼召。这是圣经里面始终很重要，神学里面很重要一个词 calling， the call， 上帝的声音临到你，上帝的话临到你，上帝的声音，上帝的话。我们在希伯来书也看到保罗也喜欢用这个字，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啊，神所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召他们来，把他叫来。那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被叫来的。不知道神怎么叫亚伯拉罕的，把他叫来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好，对不起，你先放在十二章那里，我们看，我们先看另外一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二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离开。”然后在创世纪十二章就保，这就是讲耶和华对他说：“你离开。”呼召就是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后来你就看到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有讲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弃父，另外一个你比较熟悉的是亚伯拉，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杀子。这呼召两个成分，弃父杀子，对上不孝，对下不爱。各位，这就是你的呼召，你要看上帝过于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那就是呼召。蒙召的人，虽然我们刚蒙召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个信心，但那个信心一定已经在了，就是我们愿意，我们看到上帝是最伟大的，比我们的命还伟大，这叫信心，这叫蒙召。我们回到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在信心中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记得我看那个电影，那个就是美国片了，你们可能也都看过，好像传神还是什么发行的。然后到了迦南地，各位，迦南地比那米索波大米，我说差太多了。然后上那亚伯拉罕就对天说了一句话 ：“This is the land you give me。”太烂了。然后你在创世纪看到比那还烂了。他到了那里有两件事，第一个，上帝给你一块地，那是游牧民族，给你一块地，不管多烂，最起码的条件，那个地方没有主人才可以啊，就是美国以前西部一样，连印第安人都没有，那块地就是你的。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他一去发现一大堆人住在那里，而且是最坏的一群在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然后耶和华也是厚脸皮，哎，我会把这块给你，也不知道怎么给，怎么得啊？各位，今天我把洛杉矶当趟给你，二万当趟给你，你怎么得啊？你进去说啊，这是我的，人家把你当疯子，给你。亚伯拉罕能够继续相信上帝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信下去。好，这我们又要回到斯蒂凡讲的了。那是，那也是血泪啊！《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上帝给他这个地是第七章第五节，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各位，你还要信耶稣吗？这是上帝的话哦。他们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哦。我们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脚中去的哦，不断有人跟你讲你的神在哪里哦，你自己也常常在问哦，神给的在哪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你看亚伯拉罕生平，不但活人没有地，连死人撒拉死了他都要向人买一块地，他没有地的。好，第九节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他因着信，他在信心中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蒙同一应许的以赛亚各一样。这我们在第一天就讲，我们是 sojourner， 我们是 exiled， 我们是 wayfarer， 我们在这世上流浪，我们有信心，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客，神应许给我，但是我是客人，我不弃上帝，我不怨上帝，我继续相信你的应许。亚伯拉罕，当然这个形容游牧民族是特别恰当的，因为游牧民族就是随草而栖，在这个地方随草吃完了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匈奴也是这样，亚伯拉罕他们也是这样，没有长存的家。不过这一次迁移太远了，他在那里居住帐篷。你看亚伯拉罕生平，你看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地，马上就搬家，因为迦南有饥荒，就到埃及。到埃及他又迁移，又迁移。到他要得儿子的时候又迁移，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毁掉了，他又迁移。他迁移到不同的地方去。你看创世纪里或者看圣经地图，都有讲亚伯拉罕的地层旅程。这也是大卫不是讲的吗？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就是历代至上最后一章，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时寄居的。所以这跟你也差不多哎，你搬家几次了？我看我从小到现在搬了有没有20次我都不知道，你还可能搬。我祝福你搬一个更大的百万豪宅，现在要千万了是吧？但也可能越搬越破，也不一定，我不要讲那个了，这不重要，重要是你是不是住在上帝里面，他在做客。我们没有家，我们有家，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家，每个地方都是我们家，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也是一样，以撒雅各都有流浪过，以撒比较少，雅各就更多了。雅各逃离他哥哥的追杀，跑到哈兰，然后再回来，事件城的人又因为以雅各的儿子杀人，他又要逃到别的地方，最后晚年很老的时候又要迁到埃及去，他在搬家。这些搬家我们也看一下好了，这搬家里面有很多，因为你在搬家所以很辛苦，你在搬家在碰到很多艰难的人事的时候，是真是难。创世纪第二十章，那是亚伯拉罕的第二次的有名的说谎。第一次是他刚到迦南地，因为饥荒就到埃及，于是他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妹。然后第二次是以撒快要生之前， 他逃到亚比米勒那个地方，说逃可能是因为索多玛欧拉毁灭，他很害怕逃了。然后他又说他太太是他妹妹。创世纪二十章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怎么骗我。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第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流浪是耶和华造成的，给你一个家你却不断的漂流。各位，今天你也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下一站在哪里，我们就每一站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居所，每一站又不以为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不眷恋这个世界，我们又很爱惜这个世界，因为每个地方都是耶和华家，我们也尽我们力量享受和工作，每个地方都不是上帝的家，所以我们不眷恋。第十节哈，回到十一章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就是对比了，游牧民族没有城，只有帐篷，当他们定居下来就是有一座城了。这个城就不像帐篷一样，帐篷可以说没有根基的，拔营就走了，城有根基。这有根基其实不仅是有一点形容那是一个城稳固的，也有点形容像那是一个树，是可以结果子的。这根基，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创造的，所建造的。诗篇八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第一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奥古斯丁有一个旷世奇作，就是神的城，上帝之城。他在那里面就讲，这个宇宙里有两座城，一个是上帝的城，一个是人的城，一个是要毁灭的城，一个是存到永远的城。那这个奥古斯丁灵感当然从耶路撒冷这个城来的，那个城，神的城，神的国，神的家，常常也都可以画等号。那么游牧民族，尤其以色列人，他们游牧，如果他们能够进步，就进到一个有城里面去了，有根基的城。所以那个重点就是迦南地的那个城，或者是耶路撒冷，他们在等候那一座，神把那个城给他。你在走的时候，其实神就在你身上，不过你也在继续的往神的城走。我们今天还是这样子。十一节，因着信，在信心中，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可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我不知道英文圣经翻的不太容易明白哈。解经家告诉我们说，那个第十一节整个的主词还是亚伯拉罕，也就是说，因着亚伯拉罕的信，撒拉也能怀孕。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为那应许他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就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信心是未见的，信心对象是未见的，信心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接触到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又多多少少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那么这里就讲到信心让他能够生孩子。十一节十二节是讲亚伯拉罕有信心， 这其实是一直在圣经里的讲法，包括犹太人这样讲，包括在创世纪里和保罗在罗马书里也是这样讲。这又有点难以启齿，不过就各位请原谅了，我们就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亚伯拉罕有信，然后有信心，但是有信心最重要一件事，两件事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我要给你一块地，应许那个迦南地，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上帝这个应许是空头支票，对不起，我这些都是形容一下，他没有得到那块地，他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得到那块地四百年以后约书亚带着军队进来才得到的，没有得到。第二个，他会得到人，他子孙会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可是各位你要不信现在还来得及啊，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跟对你一样，上帝给你应许，我会给你儿子，我会给你地，都没有得到，实在上帝已经对你够好了，你都得到了，对不对？当然你又后悔了，嫌房子也不够好，儿子也不够好，地没有得到，儿子呢，哎呀，老婆很好，就是一件事就不能生，怎么都不能生。好了，你们也知道，于是就想办法娶一个小的夏甲。夏甲生出来了以后，这个也没有别的，夏甲生了那个以实玛利以后也没有别的。夏甲跟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夏甲跟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是86岁，然后就有这个孩子，然后到亚伯拉罕99岁，也就是创世纪16章到17章，有13年都没有写发生什么事。到亚伯拉罕99岁，上帝突然跟他显现，然后跟他讲，撒拉要生孩子了，这怎么可能？他已经老了，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这是不可能生孩子。上帝说他一定会生，他一定会生一个儿子，我跟你立的约都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好，就是上帝说以撒才算。所以其实事情很复杂，就亚伯拉罕有了这个儿子，有了以实玛利以后，可能他同时也有基土拉的那六个儿子，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有，这个、我们不去讲他，但就是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些儿子不管他跟基土拉生的或者跟夏甲生的，上帝都说那些不算你的后裔。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这是什么意思，神要人因信称义，所有凭着人做的，所有凭着人的意思，人的血气，人的肉体，凭着亚伯拉罕的生理能力所生的，通通不算。不是说人不好，而是上人的这些生理能力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也很好，但这些东西必须在信靠上帝的前提下才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些通通不算。我要叫你们两个不能生的时候能生啊，我要叫你们两个不能生的时候能生。所以在创世纪17章，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你会生，然后再跟撒拉讲你会生，撒拉不相信。对不起啊各位，这很难听啊，我实在要讲，这上帝派两个使者去亚伯拉罕帐篷那里，三个人呢、去那里讲的时候，就那使者是跟亚伯拉罕讲撒拉明年会生孩子，表面上跟亚伯拉罕讲，实际跟撒拉讲，因为他们在讲的时候撒拉是在帐篷里听的。在十七章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过，18章其实跟撒拉讲，撒拉就笑了，撒拉笑了，各位这很难听，撒拉说我主已经老迈了， 他不能生了，意思就是说我老公已经没有性能力了，不能生了。那么上帝说我没有难成的事。各位，这时候一个99岁，一个89岁，圣经上说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也没有性能力了，那怎么能生的呢？对不起，说难听的话，不是吃了威尔刚，我没有一点开玩笑。你看罗马书第四章，第19节，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她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这中文翻软弱完全正确，跟下面一个可能有关系的，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20节的两个心理原文都没有心理，总没有因不信起疑惑，反倒因信得坚固。请原谅我，坚固可能指他的性能力。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也请原谅我直接的翻译，第11章11节，撒拉自己过了生育的能力。我说了，这个因着信是亚伯拉罕有信心啊、哦。亚伯拉罕有信心，所以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能力，还能怀孕。原来原文是说还能受精，重点在讲亚伯拉罕还能生育。亚伯拉罕能生育是因为他有信心，就这细节你完全不知道没有关系，也我们也难以启齿。不过我们只是在这里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上帝也让亚伯拉罕实际上就能够有这个生育的能力，然后就生出许多子孙。当然12节的下半句生出许多子孙，那已经继续延续到以撒的身上，再延续到雅各的身上。13节，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哪些人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哎，这不是耶稣也喜欢这样讲吗？耶稣正用这个来形容上帝是死人复活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大数学家和基督徒帕斯卡就讲，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的神，不是一个抽象的神，是在我们生活中会工作的神，跟我们交际相交的神。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生活眼睛看到、五官经历到的不能叫我们称义，但是我们的信心却是活在生活当中，活在五官当中。他们没有得到应许，但他们从远处望见，远处望见好像亚伯拉罕看星星一样，远处望见好像亚伯拉罕跟罗德看，神要他看，你看这些地方，你看，你向东西南北观看，罗德拿去的我都会给你，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会给你。所以上帝的应许，通常我们马上就讲亚伯拉罕仰望看见的是谁，我们会根据约翰福音第8章56节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亚伯拉罕所仰望所看见就是耶稣。你这样了解是对的，但是你如果了解是耶稣，在对亚伯拉罕而言，就是还没有成为肉身的耶稣，也就是上帝的道，他的仰望欢喜迎接就是上帝对他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耶稣。欢喜迎接，记得我刚刚讲亚伯献的祭吗？是有信心的祭，是欢喜的祭，是相信上帝有恩典的祭。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一方面我在世上得到你给我的，一方面我又没有在世上得到你给我的，我们又在世界上有， 又在世界上没有，又在今生有，又在来生才完全。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另外一个字不同了，刚才我们讲的是城，现在讲的是家乡。我们在世界上要找一个家乡，这个家乡就是 home， home 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家长在一起，家人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跟上帝在一起，我们跟上帝其他儿女在一起。我第一天有讲这个家乡可以是伊甸园，我们被赶出来了，我们现在在世上找，我们找不到。后来上帝呼召我们进到迦南地，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对我们来讲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再度的不信，回到你小时候信仰，回到你父母家信仰可以，但是整个希伯来书从旧约开始讲起都说你不要回去，我们不回去，我们怎么都不要回到那个天路历程讲的那个将亡城，那个是要灭亡的，这个世界要灭亡的，我们是到永生城的城邑去。心智软弱的人像以色列在旷野就不断的想回去，我们怎么样都不回去。创世纪二十二章大家很注意，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创世纪二十三章也非常重要，就亚伯拉罕跟老仆人讲你绝对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我怎么都不要回去，即使这里没有老婆可以娶也不要回去。那至于神的话怎么实现，怎么以撒生的才为你的儿子，那是神的事，但是我不回去。那亚伯拉罕二十三章跟二十二章一样，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信心，我绝对只到上帝要我去的地方。好，那十六节了，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这需要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工作。你没有圣灵在里面工作，你没有上帝的话在你里面，你当然不会羡慕这个是看不到的家乡嘛，你羡慕地上的。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希望两者都兼备，将来在天上也有，现在地上也有，这很好，神也要我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但是如果你要兼得，你一定始终一直有个心，我只要上帝。如果你想要两个都得，你就一个都得不到，你只得上帝，上帝永生一定给你，今世给你多少我不知道，希望也很丰富就是。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我们虽然软弱败坏羞辱上帝，但是我们因为圣地神的恩典，让我们就羡慕就喜悦跟神在一起，甚至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神以我们为荣，不以我们为耻，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跟那个耶稣所讲的很像，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他为我们预备的城预备的地也跟你们移民到美国或到一个地方，如果你们的环境条件非常好，老公先来买了房子然后拍了照片喜欢吗，好我来，他为你预备好了。我们的老公是为我们天上预备好了，他拍的照片传给你，不知道你看到没有，那要有信心哈，那是荣美的地方，那是天上耶路撒冷。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有话，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各位，这个我们也希望用最简单的话把最重要讲出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信心中被试验的时候，你把被试验去掉， 亚伯拉罕在信心中把以撒献上。这个他特别讲欢喜领受应许，我想就是要刺激你一下，因为领受应许也许是欢喜的，献上儿女一定是愁苦的，一定的很痛苦。我怎么会信的这个上帝，信到最后是把儿女献上，他要给我的就是儿女，现在我要把儿女献上。那么讲这个比喻，包括那个哲学家齐克果都讲错了，对不起，严重错误。讲这比喻不是比喻啊，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讲都在讲到说，哎呦，这是像齐克果讲的，哲学家能讲的，世人智慧能讲的，就是这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怎么可能神叫亚伯拉罕做个不道德的事。我们中国人讲就不太会讲不道德，我们讲父子亲情，怎么能叫儿子父亲杀儿子，其实这都不是重点。我们说严格一点，亚伯拉罕都办得到，他可以离弃父亲，他也可以杀儿子，虽然他很爱他们。各位，我们基督徒困难并不只是感情上面困难，我觉得基督徒困难到最后一开始也都是一个，就是上帝的话到底可信不可信，这里在考验亚伯拉罕这件事。因为在创世纪22章，神要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对亚伯拉罕的困难是神在创世纪21章，就是撒拉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很难过，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听，你把他赶出去，你老婆讲的是对的，把他赶出去。然后呢，我们当时都觉得很稀奇，那亚伯拉罕好残忍呢、啊，就把妻子、儿子，以斯玛利是长子，你不要忘记，以斯玛利那时候应该17岁，他跟亚伯拉罕有17年的感情，没有任何其他儿子，就把他赶出去了。上帝说，因为有个理由，只有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以斯玛利的不算。好，这里道德的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就是他们分开其实很好，神给他们很多祝福，包括以斯玛利。好，这我们不去谈他了。但是亚伯拉罕就记得一件事，他虽然有总共8个儿子，基土拉生了6个，夏甲生了1个，另外撒拉生了1个，但只有以撒生的才算神的儿子。我第一天应该也讲了这件事，所以以撒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子，其他生的都不算。21章给他这个指示，22章就要杀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很难呢，他的难，当然我们一般想到的杀儿子难，这是绝对是难。他难，更难的一件事是，上帝的话怎么实现呢？你叫我遵行上帝的话，好吗？我遵行嘛，我杀儿子都杀。可是如果我杀了儿子，我的儿子既被杀了，就不能生孙子了。他不是爱惜孙子，而是上帝的应许必须借着以撒才完成，所以他现在不能听上帝的话。我们说信心就是听上帝的话，现在他不能听，他如果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了。也就是他的挣扎，他的矛盾，他最大的考验是上帝的话有了冲突，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问题。神的话如果跟世界冲突，跟我们经验冲突，这还好忍受，神的话如果跟神的话冲突，我们就不能忍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各位，这时候继续要有信心。亚伯拉罕解决的办法就是希伯来书讲的杀，但是亚伯拉罕想，也许我杀了，各位，那个杀他想啊，创世纪没有讲，希伯来书讲，他想，他猜，他凭着信心想，我杀了他还能复活。各位，这个信心并不是小信心，哎，在创世纪没有复活的事，第一个复活的事是以利亚的时候，那已经过了好久了。神要亚伯拉罕杀以撒，不是指杀掉他，是做燔祭，杀掉 切成筷子，剥皮，然后烧掉，这怎么复活、啊？各位，你杀掉了，血不要流太多，看起来没有呼吸了，没有脉搏了，放在那个温室里，也许等上帝走了再输点血，也许又复活了。也许你看那个电影里面，把它急剧冷冻，然后还可以怎么样让它复活？是杀了，剥皮了，切成筷子，烧掉，怎么复活？这要很大的信心了。亚伯拉罕只能这样想。结果上帝没有用复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拦阻了他。不过这里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你看到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要用理智去想，信心也要用想象力去想。我这样遵从上帝的话，我这样信上帝，怎么解决跟上帝另外一句话，就是以撒生的才称为他儿子，怎么调和？他就想象出来神能叫他复活。神没有用这个方式来救以撒，但是他的确好像始终得回儿子。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啊，各位，我们时间实在不太够，不过我们需要讲，这只有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创世纪第创世纪二十七章。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讲，各位，这些如果你都不太懂，或你圣经都不熟悉，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成绩的话，就记得我讲的，你就常常听那个录音带吧，然后回去对照圣经看一看，也许慢慢能够懂，你问那些比较熟悉的人也许也可以哈。这个以撒因着信，以撒在信心中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始终记得我刚刚说的信心的意思。信心定义是因着神，因着神的话，不是因着自己自信或者自己有把握。因着信，在信心里面，在对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的认识里面所做的事。那以撒因着信祝福雅各这件事情，你根据创世纪二十七章，你会觉得希伯来书完全写错了。以撒因着糊涂祝福，以撒因着贪吃祝福，以撒在糊涂贪吃中祝福，以撒在糊涂贪吃欺骗中祝福。整个创世纪二十七章丝毫没有信心，或者好像没有信心，没有任何属灵的，通通是一场欺骗。我简单跟你讲，这个家庭跟每个家庭一样，信心伟人跟你我一样坏得不得了，我们都罪人，因信称义，照我们本相都不是好东西。华人教会始终觉得信心伟人就是道德伟人，大错特错。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圣经里面包括亚伯拉罕之内，会说谎，会讨小老婆，大卫还会谋杀，还会淫乱，都不是好东西，跟你我一样。你不知道因信称义，你不知道耶稣的恩典，你不知道上帝给人的盼望。在这个属灵的家里，你如果再看一看创世纪，你真看到这个列祖真是不是好东西、啊、坏透了，而且一代比一代坏。以撒比亚伯拉罕烂，雅各就更烂了。那真是也，那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杀人放火的，那真是，你都知道吗？约瑟的故事可能你都不知道，我都忘记了。以撒也不好，以撒没有做很多坏事，但以撒这家伙呢，第一个好吃，这没有信心了，很贪吃。第二个他很偏心，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看到，以撒是非常像一般中国父亲一样，非常爱老大，爱大儿子，因为他贪吃就更爱大儿子了，因为大儿子常常打猎野味来给他吃。然后他糊涂，他年老昏花，眼睛已经瞎了，看不见了。 于是他糊涂中还有偏心，他叫他大儿子以扫来，他说我要祝福你。各位，今天我们祝福不算什么，那时候祝福就等于遗嘱一样，祝福会实现，而且给了这个就不能给那个，这个多给那个就少给了。我要祝福你，我祝福你要心里很高兴。我心里向来什么时候高兴？不是读经祷告，而吃了肉。所以这个人不属灵，一点都不属灵。你去打猎，然后烧了我喜欢吃。如果在台湾，就是你找个女人，我很喜欢就跟你签合约，差不多就是这样，很下流。我要吃的高高兴兴来祝福你，那这什么属灵嘛？然后这家庭也不好，他老婆听见了，老婆也是一个坏，不能说坏女人，也是个偏心的女人。老婆喜欢小儿子，各位，人的爱都不好，包括这个列祖的家庭，都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爱儿子，爱这个不要多一点，为什么？大家都只有一个原因。他叫我比较高兴一点，我就喜欢他。他的成绩叫我高兴，他的什么叫我高兴？他钱赚的多一点，我就喜欢他。我们不是也很自私？利百加喜欢小儿子雅各，因为雅各常在家里陪他。哎，利百加一听到老公要祝福老大了，马上就把老二叫来。哎，你老爸要祝福你哥哥了。这不行不行，我不要你哥哥得到祝福，我要你得到祝福，这偏心嘛。那怎么办？骗你老爸。那么雅各也是老干了，我们怎么骗爸爸嘛？我跟哥哥虽然双胞胎，但是他而且爸现在的确看不到，但我们有两个不一样，一个声音不一样，第二个我们皮肤不一样。我是不知道哈，圣经上写说那个雅各骗他哥哥都是全身都是毛，所以雅各骗他爸爸要披个羊毛去。各位，你儿子身上有一个人全身都是毛的吗？那跟猩猩差不多了吗？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猩猩式的人类啊？我不晓得，不过圣经这样写，我们就这样说吧。雅各说我骗不成的，骗不成我被咒诅怎么办？他哥他妈说没关系，咒诅归到我身上，这都溺爱，这都乱宠儿子，然后你就去骗就对了。所以这场祝福是在骗局中，在老糊涂，在偏心当中，哪里有信心？然后去骗也是好啊。那么雅各就羊圈里拿两只羊，他妈妈烧的老头子最喜欢吃的味道，然后就父亲啊，我儿你是谁啊？他一听就声音不对，哎呀，我是你大儿子以扫啊。耶，是吗？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回来？哦，雅各不但会骗，用上帝的名字来骗。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今天一出门就打到羊了，你赶快吃了。哎，你看看以撒还是不糊涂哦，来来来，我摸一下。他们都预备好了，一摸，哎呀，真是都是毛，我真是奇怪了，真是有这种毛有毛的儿子，你真的是吗？你看雅各多坏，喝酒，老爸喝酒，跟我们中喝酒，喝得他醉醺醺的，就不要再问了。然后这那个利百加也是啊，就是雅各披了羊毛，然后穿的呢是他哥哥的一件衣服，大也是羊皮，很香，有那香味，这有点色情啊。他一闻那个香味，哎呦，就动心了。因为男人一闻到女人香味就动心了，一闻香味就祝福他了啊！愿上帝祝福你。祝福完了，雅各就走了。那电影一样，跟那个电影一样，一出去以扫就进来了，差一秒钟，以扫烧好东西就进来了。以撒说：“你是谁？”以撒已经吓坏了，因为当以扫进来的时候说：“父亲，你吃我给你的东西，你好祝福我。”以撒就吓了：“你是谁？”然后很奇怪哦，以撒显然知道他已经被骗了，他所有的事他都想明白了，他被骗了。但他被骗了，他为什么 圣经为什么讲他恐惧，大大的战兢。各位，你被你儿子骗了，你被你儿子跟你老婆联合骗了，你应该是大大的愤怒，但他大大的恐惧。他说你哥已经骗，你弟弟已经骗了你了，我已经祝福他了。各位，整个骗局就快要讲完了，但讲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希伯来书是不是写错了？以撒因着信，这里面有哪一个信啊？以撒没有信，雅各没有信，以扫也没有信，他们通通没有信心，通通混蛋，骗子骗骗子，骗子骗那个贪吃鬼。各位，这里有什么信心？圣经的话不会矛盾。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需要小心。好，我们就讲，这些都是罪人。当以撒知道他已经被骗了，然后那个以扫就在他面前大哭了，父亲啊，求你祝福我。以扫以撒也祝福他了，但是有一句话他没有改，最重要一句话他没有改，你必侍奉你的兄弟。你从以撒的第一个祝福里，你可以知道以撒多么讨厌他的小儿子，多么喜欢他大儿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讨厌到这个地步，我觉得这个我是雅各听了我都会哭出来。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第二十九节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儿啊，我希望你弟弟向你下跪做你的奴隶。各位，雅各听到这不难过死了吗？怎么爸爸这么喜欢哥哥啊，喜欢哥哥到一个地步要我做哥哥的奴隶，向他跪耶。就是以撒是这么喜欢老大的。后来以撒知道了，就是以撒知道了我是以撒的话，一定把老大叫来，你不要哭不要哭，我祝福你。然后把老二叫来，我咒诅你刚刚骗我。可是以撒没有做这个事，以撒不但没有收回这个祝福，他还强调了你必侍奉你的兄弟，这是关键的事情。这是他的信心。为什么？各位，我一直在讲信心是什么？信心是顺服、接受、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是什么呢？在更早的时候，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当他妻子怀孕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件事，以撒就知道一件事，上帝就说了一个预言，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应许是这一句话。从整个的事件来发展来看，就是以撒一直抗拒这一句话，我一定不要大的服侍小的。所以他不糊涂，他还没有死的时候，眼睛虽然瞎了，手还能摸的时候，他确定一件事，要让老大受到祝福，而且确定一件事，要用他父亲祝福的权柄，让上帝那句话不能实现。你的弟弟要向你下跪，我就不要你服侍，我就不要哥哥服侍弟弟，我要弟弟服侍哥哥，我喜欢哥哥，这是以撒的心。可是他祝福完了，他发现他逃不出神的手，他就大大惧怕，神没有办法轻慢。好了，我认了，我再给你很多祝福，但上帝最重要，大的要服侍小的，继续下去。他有加一句话，你将来要挣脱，是以东后来也挣脱了，但总的来讲，你一定会服侍所有上帝的儿女，所有世人都要服侍上帝的儿女。各位，这叫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的以撒因着信。 他不是没有犯错，他不是没有偏心，他不是没有肉体的情欲，他不是没有喜欢吃肉，他不是没有被骗，但他明白了，他就跟他的父亲跟他子孙一样，他要遵守上帝的话。以撒因着信，将来上帝是这样安排的。当年你妈妈怀你们的时候，上帝就这样说了，我以为我可以翻转这个事，我不能够翻转。上帝借我头脑清楚的最后一件事祝福的，我想尽办法，我还摸了，我以为是了，结果还是上帝要祝福的，那我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不是不犯错，但是知道错了他会改。我们常常跟上帝摔跤到底。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的这个祝福啊，其实也是把几件事连在一起，这些都是非常浓缩的话，所以你看21节我要花那么多力，20节我要花那么多力气讲，21节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也看一下，那个第一个是那个一个小的事情啊，我们看创世纪47章，创世纪47章31节，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一件事跟48章祝福不是一件事，但是希伯来书把它连成一件事，这也没有什么错，就是要把他最后晚年的用这个简单又敬拜上帝又祝福人来表达。所以希伯来书讲说，他一方面是祝福人，一方面是敬拜神，这都是非常好的事，都是蒙了恩典的。另外呢，他的祝福里面也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也祝福小的，祝福小的多过祝福大的。那么约瑟为这个事也不高兴，就在48章那里有讲。不，这里在表达什么事呢？在创世纪就在表达新约圣经表达的耶稣表达那件事，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创世纪里的长子包括该隐，包括以扫，包括流便，包括以实玛利，长子都没有得到最大的福气，不是别的，就是上帝要显出他拣选弱小者，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恩待谁就恩待谁。甚至整个圣经保罗也喜欢这样讲，包括罗马书，先前的亚当算时间算长子，末后的亚当算耶稣算次子，但是末后的亚当胜过先前的亚当。雅各给两个儿子祝福，这是在信心当中，因为在信心当中，在上帝的话里面，说起来也是那个梦嘛。他也在那个梦里面，他看到了神会给小的有祝福，包括约瑟，包括约瑟的小儿子，以法莲，但在这祝福里是敬拜上帝。22节，下面这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了。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的信心啊，我们讲约瑟的故事啊。你很稀奇，希伯来书作者都没有讲约瑟因着信就实现了那个梦，约瑟因着信就饶恕了他的兄弟，约瑟因着信就救了埃及人和以色列免于饥荒之死。这是我们熟悉约瑟都讲这些，这没有不对了，圣经也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希伯来书特别讲约瑟的信心，约瑟在信心里面 就讲一件事，跟饥荒跟其他通通不提，讲的也很对，就是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那应许约瑟没有经历到，约瑟的儿子也没有经历到，约瑟的父母也没有经历到，是将来有一天会经历，约书亚会带着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给他们那块地。所以约瑟说，我的骨头也要回去那里，要葬在那里，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好，这里再一次我们要想到，一方面我们并不看重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看重是天上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重，也很看重这些地方，因为我们说过，不管是地，不管是人，不管是五官，不管是肉体，不管是感觉，也通通在上帝的管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上帝的使用当中。所以那块地也是重要的。好，下面就讲到摩西了。第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各位，这些经文都不是那么好了解哈，我也只能很简单的讲哈。我们前面花了那么多力气讲，就是信心跟眼见是不一样的，固然最后也没有冲突，但是呢很可能一开始有冲突。信心是不凭眼见的，是看不见的，是未见之事等等等等，只是因为上帝的话。可是在这里好像神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因为摩西的父母是因着他很俊美，也就是说如果摩西的父母生的是我，他就把我丢在尼罗河里去了。各位，这是嫌贫爱富，嫌丑爱美哎！就摩西如果不够漂亮，他父母就把他丢掉了。各位，这话其实很难听哎。也就是说，当时可能在命令之下，当然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埃及有多恐怖了。可能说你不丢的话，你家里其他人都要死还是怎么？否则我是很难想象这件事，如何叫以色列人把小孩丢在那个河里面。这不大可能。各位，即使今天有堕胎都是小孩子还是在腹中的时候，你一个小孩已经生下来了，已经养了一段时间，甚至养了三个月了，我觉得更不可能丢了。就我觉得他父母第一个因为他漂亮才留，第二个到了三个月就不留了，实在是很差劲的父母啊。所以我觉得这又是圣经宝贵的地方，就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可以做主喜悦事，你没有信心也没有也是很不理想的。你好吧，我们看一下，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就是也是斯蒂凡讲的话，我们一般比较忽略这句话。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一节，他被丢弃的时候，请问你被谁丢弃？应该是被他父母丢弃。你不要忘记，救摩西的是法老的女儿，丢弃摩西的是以色列人，是他父母。就是这里我们讲这些都再一次提醒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有信心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当然我们希望越有信心我们的性格各方面都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希望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的人并不是好人。事实上我们应该很强调，我们有信心的人我们是罪人。你要一定要听到这件话，句话，福音是给罪人听的。如果你觉得你是义人，就不要听福音了。所以摩西的父母有信心，我只能说那三个月有信心，而这信心里也不排斥摩西实在是很可爱，而他们也的确有足够从信心来的爱保护。但是这里重点不再讲摩西父母不好哈，这里重点只在讲摩西父母有信心藏了他三个月不怕亡命。至于其他的是我把它引申出来，这不是最重要的，或起码在这里不是最重要。 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些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也需要小心。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矛盾，但是了解的时候也许也有它的困难哈。我们没有去，我都没有看到小说或者是文学作品，我看的也许不够多哈。我没有看到人写法老女儿的心情，我也没有写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儿子的那个心情。各位，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老的女儿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个离开不容易。我们中国有个下围棋的叫吴清源，大国手吴清源，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台湾因为他是英雄嘛，在日本那么棒，那么很棒。吴清源其实是汉奸，吴清源是段祺瑞的时候因为神童被送到日本去学棋，他去日本学棋的时候，我忘记是十岁还是几岁，很小，他学棋就在日本长大，后来也在日本结婚，然后中日战争，好像有个中国拍的电影在演他，他曾经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想要自杀，那是中国电影这样讲，我不知道，因为中日战争，你要他帮哪一边？你说当然帮中国人，各位，你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你要他帮哪一边？他认为他是美国人呢，他是受这个教育，而且他受日本的熏陶，他是有日本有恩于他，所以那个溥仪满洲国的时候，那吴清源那时候都是去那边的。他是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各位，摩西在逃亡的时候，在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他救那七个米甸祭司的女儿的时候，米甸祭司的女儿回家说，他爸说，今天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他说，有一个埃及人。摩西的文化思想有很强烈埃及的色彩，这也不是罪恶。你要想到他受到埃及人多大的恩惠，再用斯提凡的话来讲，整个以色列，他使徒行传第七章整个讲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忘恩负义，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被以色列人弃绝，包括摩西，所以埃及人对他拯救，我刚刚讲的，摩西是被自己父母丢弃的，丢在尼罗河里，摩西是被自己的同胞弃绝的，他不是劝架吗？人家把他推开吗？谁立你来管我们？好，这里希伯来书讲的又是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我们有信心，不仅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对上帝的儿女也是喜爱的。他要表达就是这一点。这重点不在他不爱法老的女儿啊，也不在他忘记养育珍啊，也不在我常常在想那个法老的女儿跟摩西的关系最后是怎么样的啊。那重点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读者，我们一起受苦，我们一起为主受苦，而且我们一起同受苦难，大家一起扶持啊，不扶持我们不能走到的。如果因为埃及人对摩西好，这没有话，没有什么我们要批评的，但是摩西就不管是怎么样，还是因着信啊，因着上帝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他母亲给他一些教导啊，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上帝给我们应许啊，上帝给上帝的百姓应许，就他想到仍然是两个东西，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上帝给的地和上帝给的人，所以我们也不轻看这两个东西，虽然我们知道肉体和世上都不值得我们去享受，他觉得上帝要得到给的赏赐，也就是上帝应许要给的地，也就是上帝跟他，上帝要把这块地给上帝儿女一起享受的，他觉得更棒，他肯离开埃及，他不怕亡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好，再一次你又看到信心的重点，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 然后我们实在要跳一下了，要讲快一点了。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洒血又再一次跟他一贯的用法有关系，因为其实不是洒血，重点在涂嘛，涂血。他用洒就是包括立约的那个仪式，包括用洒的方式来让人洁净，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你在出埃及记里看到了，你不要搞错了。那一天是耶和华巡行遍地，那一天是耶和华要把所有门楣上没有血的都杀掉。耶和华是认血不认人哦，也就是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的话也要死，也就是埃及人如果有的话也不必死。这里又在表示一件事，就是顺服。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今天不可以因为自己的血统或任何东西顺服，任何东西自夸，我们只能顺服上帝。第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些我们如果要讲都要花点时间，我们就不讲，简单提一下。他们在信心中，也就是说你看出埃及记十四章那段事情，你发现甚至在诗篇里面回顾这件事的时候，诗篇都有讲到说他们在红海行了悖逆。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那段时间，过红海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抱怨，他们不信，他们怀疑，他们发怨言。摩西也在那里哀叹，被上帝责备。但是虽然之前之后没有信心，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个信心。那个有信心表现的是那么微薄，好像一个芥菜种一样，我们几乎看不出他们有信心。你一想到出埃及那批以色列都是没有信心的，的确也是多半没有信心都死亡，但他们也有信心的时候，就是过红海的那个时候。你去看创世纪，出埃及十四章，就是摩西也没有信心，大卫也没有信心，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海，怎么办？但是神说话了，神说你向海伸杖。各位，那需要伟大的信心。如果摩西伸杖 nothing happened， 那怎么办？把他推下去淹死了，跳海自杀了。而一般来讲应该是伸杖不会怎么样，一伸杖居然就风就来了，海就分开了。各位，如果你要再分析的话，注意啊，他们因着信过红海，不只是讲因着信红海分开，是因着信过红海。因为你今天觉得那都是神迹很好，你当年你走下去看看，两边都是海水，而且不是你去 Sea World 那个有个玻璃，可能还有鲨鱼就在那边想要跳过来，你跟他中间没有拦阻，没有一块玻璃，是上帝的手让那个海水立起来，你走下去随时可能排山倒海的水把你淹死，你必须相信上帝会拖住那个海。他们走过去，当然那个时候发生很多事，不止他们走过去，你看出埃及记那里讲到那个云柱挪到他们后面，让埃及人看不到，让埃及人混乱。信心是接受、相信、认识上帝话的可靠。如果你不接受、不相信、不认识，就是没有信心。你可以做同样一件事哦。他们都下了红海哦，以色列人、埃及人都下了，都做一样的事哦。一个有信心，一个没信心。你们都在上课哦，有信心就得救了，没信心就被吞灭了。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主扶持我们，我们继续在走，我们继续要你托住，我们继续要被你吸引，我们继续要圣灵让我们看到那美好的城，将来天上的家。我们继续也要被你对我们的警告和提醒和安慰和鼓励，提醒安慰警告，我们继续要彼此劝告劝勉扶持。我们感谢你， 求主引导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